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司法女警察从迫害法轮功到修炼法轮功；二、做大法弟子不做技术员。
接下来请您收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司法女警察从迫害法轮功到修炼法轮功。慈悲伟大的世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工作在司法部门的警察，是在法轮大法被打压后，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下得法修炼的。第一部分，沦落黑窝，迷中醒悟。从1999年720开始，中国大陆的所有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造谣诬陷。不久，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了我工作的劳教所。他们来到这里后，有的练功，有的被罚，聚在一起就交流。当时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有明确的指示，不许练功，不许被罚，不许这个那个。当时由于我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也偏听偏信了中共邪党的谎言，也认为练法轮功的这些人参与了政治，是和政府对立的，因此我也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按照邪党的要求开始了强制改变信仰、暴力制止练功的迫害。在我值班期间，发现他们练功置之不听，就把他们一个一个拽倒落成落，然后我就坐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被我直接坐在身下的法轮功学员，当我低头看他时，他已经被我压得脸色苍白，喘不上来气。当时我的心里也很难过。随着练功人一批批的增多，形势越发紧张起来，全所上下笼罩在高度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中，干警的工作量一下增大了，压力也大了，上级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了，监舍也不够用了。为了改变修炼人的信仰，邪恶开始分化他们，只要转化不练了，环境就变得宽松了，就可以有活动的空间。而不放弃信仰就要严管，不许和别人说话，由刑事犯包家看管。随着形势的严峻，严管逐步升级，整个大队楼上楼下电视广播整天播放诬陷法轮功的文章，播放所谓有名望的法轮功学员被转化的录像，来带动大部分练功人转化，要求干警做转化工作，而且要求表面转化率达到 90% 以上。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被迫违心的转化了，晚上在监室里，他久久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胸前，脸上带着痛苦绝望的表情。看到这一幕时，我不理解他在干什么呢，但是一种要了解法轮功的心理非常的强烈。有一次全中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队里干警怎么也制止不了，报告给所长，主管所长率领男干警来制止，在所长的指挥下，在场的干警拿着警棍警棒将法轮功学员团团围住，那阵势真是令人胆战心惊，有置人于死地的感觉。所长站在床铺上指挥，让法轮功学员全部蹲下，双手抱头。忽然所长把床板踩掉了一块，他身子一歪，蹲在附近的一个大法弟子要扶住他。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给了我一个深思。我想，都把他们收拾成这样了，他们怎么没有怨恨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愿意和大法弟子接触。通过和他们谈话，也让我了解到他们学大法后的身心变化。他们有的得了癌症，通过练功逃离了生死。他们有的夫妻不和，打得要离婚，通过学大法使家庭和睦了。有的满脸雀斑，通过练功练没了。他们这些人当中有当官的，有知识分子，还有官太太等等。更使我震撼的是，有一天在值班期间，有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在练功，被我发现，我非常气愤地用力给他一拳，心想，还敢在我值班时练功。由于这拳劲儿太大了，把这位老人打得后退几步，撞在了铁床帮上。我当时心咯噔一下，心想，别撞坏了。周围的法轮功学员都想上去扶他，老人吃力地咬牙站起来说，对不起管教，惹你生气了。当时我内心很震撼，是什么力量让他这么善良呢？随着上级要求转化力度的加大，所里采取的严管手段也逐步升级，有一个不服管的或练功的就会被铐在束缚椅上，一铐就是一周，有绝食抗议的就强行鼻饲灌食，往奶粉或玉米面粥里故意加很多的盐，目的让他们喝水。出现有病状态的不让打针，就把胳膊绑上强行打针。还有一位年轻的很坚定，被靠在床上半个月，大小便都不松开，鼻饲的管子半个月也不拔等等。这样折磨就为了强迫他们不准练功，往往把我们累得满头大汗。我们都不理解他们怎么会这样呢？还有一部分在车间干活，脏活累活抢着干，家属拿吃的穿的大家用，包括他们和刑犯遇到矛盾总是乐呵呵的。一次我和法轮功学员谈话，这位学员在练功时被我打得不练了，我问他脚趾甲为什么黑了，他讲他进京时怕被截住，就从北京的前一站下车一直走到了天安门，脚是被血挤的。还有一位练功人的家人领着孩子来探视，劝他他不听，我非常气愤不理解，回来后在队长的指使下让我一顿训，也说不练了。那时我的心里越来越矛盾。第二部分，初得大法脱胎换骨。所有的强制手段都无法改变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信念，尤其我们简单粗暴的方式，张口即骂，伸手即打的做法，对他们更是无济于事，而换来的是淡淡一笑。最后领导说，我们换一种方法，每人发一本李洪志先生写的大法书籍，看看能不能从书中找到方法，逼他们放弃信仰。刚看时，我感觉书里写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由于工作紧张太累了，值班回家后睡不着就看一会儿书，只要看书一会儿就困，所以每次睡觉前就看一会儿。不知不觉中，我却被这本书论述的法理折服了，最后已经放不下了，一有空就抓紧看。一天晚上看书，发现书是红色的，马上让一边学习的孩子看，他说是灯光晃的。我换了几个角度看，还是红色的。我太惊讶了，怎么这么神奇呢？以前有法轮功学员也给我讲过神奇的事，那时也只是当故事听听而已。现在我是亲眼所见。在当班时有时间，我越来越愿意和修炼人交谈。一次在上楼后，我坐在沙发上，感觉腿上有东西围着转，用手摸了摸，什么也没有呀。值班时下午忽然发高烧，烧得坚持不住了。坚定的修炼人说，好事，师父给你消业呢。此时我既震惊又疑惑，心里想，你们师父还能管我？我还打过你们呢，我能算练功人吗？当时我是上半夜休息，等到下半夜起来值班时，感觉身体特别的轻松，要在以往烧到这种程度，那骨头肉都得疼几天。我越发觉得这本书的珍贵，有时间就看，看困了就变换姿势看。一天看着看着，书下角忽然出现一片绿油油的山，山下有一个洞。等我再仔细看时，景象没有了。我知道这是我真实看到的。 偶然的机会得到几篇李洪志师傅的经文，休息时在家看，越看越觉得法轮功是正法，是教人向善的。再接着看，真的觉得大法遭到诽谤，太冤枉了，应该去北京说句公道话。人的一面马上把经文扣下，不敢看了，心想怎么会这样呢？我是警察呀，我还有工作有家庭呢。一会儿再接着看，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再论迷信一文中说，人类呀，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珍惜吧，宇宙的法理就在你们面前。看后我觉得人的一切都能放下，都微不足道，我就是为大法而来的。一天在看法时，当看到转法轮中大根器之人这一段法时，当读到韩信时，韩信两个字的内涵忽然变成还信，感觉身体一震，我想我就是大根器之人。还有一次读转法轮书中说，过去道家讲师父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父。我当时明白了，我要走修炼的路，我要做一个上士。而我也深知，在这种严峻恐怖的环境下面临的是什么。我发自心底地说，师父，这条路哪怕是在刀尖上走，我走定了。自从这一念定下之后，每天有时间就是看书学法，思想上身体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产生了欢喜心。单位集资买房，同事劝我换个大的吧，我说不换，心里却想，都得大法了，我得赶紧修，返回真正的家，你们在这儿待着吧。酒也不喝了，麻将也不打了，脏话也少说了，一切常人活动不愿意参加了。修炼前我曾经患有偏头疼、肠炎、肾结石、小叶增生、颈椎病、关节炎、手脖子筋包和近视等等，身体似病的症状一次次出现，又一次次渐渐消失了。这一变化着实把家人吓着了，他们极力的反对阻挠，丈夫感觉没有能力改变我，就告诉我的家人，家人焦急的赶来劝说，什么不能反党，什么政府不让做的事就不能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某某党给你钱让你转化别人，你没把别人转化了，倒把自己转化了。他们看我不为所动，问你还要上北京呀？我平静地说，如果需要的话就去。最后他们都气愤地绝望地说，如果你坚持下去，我们就断绝关系。我说随你们心情吧。家人把门狠狠地一摔就离去了。回家后痛苦伤心落泪，说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对他们而言是灭顶之灾等等。随着我对大法越来越坚定，感觉师父时时在呵护我鼓励我，梦中梦到家乡门前大道中间长出一棵粗壮的苹果树，树上结满了一个个的大苹果，我悟到这是正法正道所修出的正果。当我不经进食就梦到我拎着两个大包，领着孩子飞快地往火车站跑，跑到检票口时，检票员把门关上了，我焦急地看到火车上坐着两位同修，稳稳地就等着开车了。急醒后提醒自己要勇猛精进了，把孩子带好，每天抽时间和孩子学法练功。一天孩子出现宵夜状态，满身起小红点，密密麻麻，发烧上吐下泻，两天没吃没喝，丈夫沉不住气说，不行上医院吧，别把孩子耽误了。我就问孩子能坚持吗，孩子说，行妈，我能坚持。我知道他的宵夜是我造成的，因为我算卦时说他有坎儿，领着孩子去破一破，就这样求来了。通过学法，我也明白了很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小时候常想，为什么出生在这个家庭，环境和周围的人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尤其早上起床第一个念头是， 天天这样晚上睡早上起，这啥时候是个头呀，太烦了。尤其不爱让别人说，没遇到挫折遭人批评时，马上就委屈痛苦的泪水连连，有不想活的轻生的念头。在我十岁左右在外面玩，忽然看到东南方向的天空出现了两个小童女，像王母娘娘身边的小丫鬟似的看着我笑，仔细看时没了。我真的看到了，看得很真切，可从来不敢和别人说，怕别人嘲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我世界的众生在提醒我，我的家在天上，增强我的信仰，将来做一个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兑现自己的使命。第三部分，关关得闯，处处有魔。打压步步升级，形势越加严峻，对坚定的大法弟子迫害手段更加残忍，逼迫转化，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等五书，写思想汇报，要求彻底从思想上与法轮功决裂。犹大们协助管教们出谋献策，大法弟子要由刑事犯包家看管，犯人被利用得非常顺手，强迫大法弟子坐小凳看电视，不许说话，不许闭眼，不许随便上厕所，必须穿队服，必须干活，必须喊口号，叫喊声打骂声打得惨叫声不断，为了掩盖这些犯罪行为，大声放着广播。在这样的形势下，所有管教们的思想压力也很大，弦绷得紧紧的，开会传达上面的精神，要求转化率，任务完不成时遭到领导的批评。他们把这种不满怨恨全部强加到大法弟子身上，有的不遗余力，死心塌地的被利用，相应的换来的是劳模、先进、提干、升级。这些人大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粗暴、能打能骂、爱表白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压力就更大，特别是他们看到我表现不积极、力度不够，队长在查岗时又发现有练功的、有发正念的，管理不严，就在60多人的大会上严厉指责批评我，经济处罚我。这真的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可是我一边想着法，心还是咚咚跳，脸上冒火，有时我能意识到就发正念，清除他的邪恶因素。后来我发现他们让同事刑事犯监视我，这让我不得不要求自己一定要理智智慧，同时告诫自己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一文中说，注意，无论你们再忙，都不能忽视了学法，这是走向圆满与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证。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一文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每天有时间我就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晚上睡觉醒来不管是凌晨几点马上学法练功，练功有时困得要摔倒，发正念时明显感觉到邪恶在干扰，让你嗓子干得呼吸困难，流眼泪，像针往耳朵眼里扎一样，邪风好像能把窗户顶开似的。我时刻发正念，时时刻刻念正法口诀，不许有丝毫的放松，端正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让邪恶钻空子。第四部分，谨遵誓约，不辱使命。随着学法和同修们交流，法理也渐渐清晰了，明白自己要做的，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减少被迫害，坚定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只有让同修看到法，才能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坚定的同修看到法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迷茫的同修看到法后，及时写声明并表示兼修大法。一轮一轮的强行转化开始了，这场迫害是瓦解式的，全面无漏的，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得最清楚。先转化有怕心、执着心重的学员，让犹大欺骗威胁， 外加灌输歪理，经不住恐吓违心的签字，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在精神上压垮，制造恐怖的气氛，而后在肉体上残酷折磨。上厕所要定时定点，要联网几个人必须一起去，超负荷劳役，加工有毒气味的产品，实施酷刑，用大背靠将胳膊扣残，电棍电击，满脸是脓包流出的黄水，有的被逼疯，步步紧逼，让你怎么样都不行。转化的要不断写思想汇报，棒施棒法，看是否转化的彻底。几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决定用生命来开创环境，全所上下被搞得焦头烂额。一个坚定的同修被打得昏迷，醒来后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那就继续昏迷下去，别动了，拉屎也不动。看到同修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我被感动得落泪。这真是一个耐力的考验，长时间不给翻身，尿了也不给及时换，干警用烟熏，拿针扎挠脚心等。这真的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一文中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邪恶的表演已经完全变成了恶毒的坏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最下流的手段在发泄私愤。目前正法中仅剩的邪恶，看到了大法弟子不可改变的坚定信念，才疯狂地完全失去了理智。有的大法弟子被害残废了，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可他们对待干警还是善意地讲真相，没有怨恨。然而干警却大喊大叫闭嘴，真体现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一文中所说，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看到这些，我觉得着急是没有用的，我决定要将他们的迫害行为曝光。有同修晚上在被窝里，在值班干警和刑事犯严密监视下，把迫害的事实写了出来。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怎么反迫害，我告诉他们不能消极承受了，说哪个管教恶就在哪个班练功。在这期间不断的交流被罚，出现人心及时清除归正。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一文中所说，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陆陆续续靠正念闯出来的大法弟子很多，邪恶是怕曝光的，每次曝光后都收敛了许多。为了同修，我要一直曝光邪恶，直到邪恶灭尽，排除干扰，解体邪恶。干扰还是接踵而来，领导找谈话调查某件事，当时真感觉到处是邪恶，空气中都有，让你怕，怕的每个细胞像裂开似的痛。有时被压得正念不足，马上意识到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想师父讲的法来增添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一次怕心又上来了，我就发正念解体我空间场让我怕的邪恶因素。这一正念发出不到一分钟，身体里怕的物质没了，当时感激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谢谢师父。在这个黑窝也有过不去的时候，天天看同修被打被靠被折磨，还有自身的压力压得想逃避，那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一文中讲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除了发正念就是背法，就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但也有被人心带动钻空子的时候，有一次带着情去看同修，为逃避邪恶迫害，倒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但是马上否定他，发一念，师父呀，该我承受的我就承受，不该我承受的一概都转到邪恶者身上，不管我有什么漏，有我要修下去的， 不许邪恶势力再钻空子迫害我。当时发出这一念后，马上不疼了，心中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也对自己没做好给同修给家人带来的磨难而羞愧。回顾这十年来所走过的路，有心酸和眼泪，也有欣慰和感动，师父时时在呵护和点悟。我是多么幸运的修炼人呀，师父从地狱把我捞起洗净，让我返本归真，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恩师的感激。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同时也希望那些放弃大法的人能早日明白过来，做过大量转化的昔日同修抓紧弥补，换回曾经被你们迷惑的大法图。也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恶人恶警能够明真相，为自己为家人留条后路吧。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烟台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大法弟子，不做技术员。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大法弟子好。在这几年的正法修炼中，除了直接发材料救度众生讲真相外，我主要做技术方面的工作，配合各个资料点，主要是给家庭资料点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在这个特殊修炼的环境中，也经历了方方面面的心性考验，有怕心的干扰，有各种人心的执着和同修之间的协调不好等等。先将我在这方面的修炼情况汇报给大家，也是和从事技术的同修谈心得交流。一，往后退一步，解决技术中的问题。在几年的从事技术方面的修炼中，最大感受是做技术的同修比较少，遇到问题时能和自己交流切磋的更少，不像在一线直接面对面讲真相或者发资料的同修那样有许多交流切磋的环境。特别是在具体的技术项目中遇到矛盾时，碰到困难时，自己经常一味地从技术上考虑解决技术中的问题，错误地认为技术就是技术，和自己修心性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遇到的问题无法和提高心性联系在一起，最终在做技术支持中无法展现大法的法力，往往很多时候忽视了心性的提高，导致技术问题、设备故障不断出现，甚至很难解决。记得有一次安装 DCPP 加密系统，先安装一个普通系统，再安装一个加密系统，然后用 PQ Boot 切换工具切换系统，试验几次都不成功，最后重新启动电脑时，就听见电脑里面刺啦一声，然后电脑关机，经检查电脑硬盘坏了，是硬件物理性损坏。当我告诉同修后，他大哭说里面有几年的资料，真相资料全部丢了，他哭着走了，我也很沮丧，怎么会这样呢？从技术上面来讲，无论如何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当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许多人心，导致了这次的惨败。首先，安装系统前粗略地看了一下安装教程，并没有将安装教程打印下来，一步步按照同修要求的那样对照去做，而是看了一遍就凭着印象安装了起来。这其中包含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显示心。再有，没有提前把关键资料备份，不为他人着想的心、怕麻烦的心， 没有替同修的资料着想，一味执着自己的成功，没有为正实大法着想。当第一次没装好，便不顾一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这是一种不向内修，而是不断向外找的心，找电脑的毛病，从而被邪恶利用，破坏了同修的资料。那几天同修都不理我，我的心真是不好受，心里还想，我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吗？你怎么一点不理解啊？辛辛苦苦的不是为你们吗？出了一点错误就这样，又生出了怨恨心。后来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这样，最起码你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否则的话你怎么解决啊？往前顶劲，越想解决越解决不了，其实你那心一直放不下，再往前抢，非得搞出谁对谁错，即使自己有错也得找出别人的错，那就解决不了问题。是啊，我每当遇到电脑等技术问题时，就想马上把故障排除，往前抢着解决，当时完全忘记了找自己了，问题非但没有解决，结果反而更糟。看了师父的讲法如当头棒喝，再遇到技术问题时知道要向内找，即使真的是技术上的问题，如器件的损坏或者软件的安装错误，也要找自己是不是自己有急躁心、怕麻烦的心，是不是自己干事心太强造成的。后来有一次，我的电脑硬盘所有分区都找不到了，整个硬盘成为一个无任何数据的分区，当时一看我傻眼了，想起以前的教训，把心放下，冷静下来，先发发正念，再考虑具体如何解决。后来找到了分区恢复工具，又把分区找出来了。所以后来在技术上，我不管再遇到什么问题，都先冷静下来，退一步，看看是不是自己的什么心造成的。即使真是设备损坏，也要先看自己，是否自己心太急了，导致出错。以后再出现的问题，几乎很快都一一被解决了。二，技能一小数，大法是根本。很长时间我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技术就是技术，和修炼心性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当设备有问题时，往往是自己的心有了问题，是自己心性的影射，或者是执着不放，要去掉这个执着才出现的矛盾，表现在自己身上就是电脑等设备故障，常常一遇到故障就一味的钻研技术，忽略了修心提高的因素，忽略了发正念的作用，甚至不敢相信发正念对技术故障的作用。有一段时间，同修大都喜欢买二手笔记本电脑，可是二手笔记本都用了几年了，有的甚至用了七八年了，硬件老化，很容易出问题。经常这个电脑刚好，那个电脑又坏了，不是这个系统进不去了，就是那个网卡无法上网。一次我给一个同修维修笔记本，主板一个三极管老化脱落了，费了好大劲才修好，连上电源能正常工作了。刚要把电脑装起来时，就听到另外空间两个生命在说话。其中一个说，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们这个空间坏的东西他都修好了。那个说，看我的，我再给他来一下。后来把电脑装起来后，电脑无法开机，又坏了。从那以后我才悟到，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破坏。所以以后维修时，我一定要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不允许它来破坏。只有正念的威力巨大，才能解决技术故障中的棘手问题。正是技术研究。师父讲，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 技术不过是常人的东西，不要把掌握技术当成修炼了，学法修心性，证实大法才是根本呢。学电脑技术是为了利用它证实法，救度众生，不是执迷于电脑技术，那样就起不到证实法的目的。自己心性提高上来了，技术自然就上来了，因为心性多高，功多高，当然技术也不例外。三，配合整体需要，快速精进维修。去年五月份，佳能 IP4200、4500等打印机相继下市，无法买到新的机子，而好多资料点 IP4200、4500等机子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经常卡纸、禁止器故障，就是搓纸轮橡皮磨平、废墨泵卡死、打印头堵塞，许多资料点积攒了大量机子无法使用，而新款的 IP4680 又有许多缺陷，如无法清零、容易代纸等，没有以前的老机子好用。处于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学习维修打印机。如果能将这些有故障的老机子修好，能给资料点省下很大一笔资金啊，为大法也能节省下很大一笔资源，并且这些机子打印质量好，速度又快，能给同修带来很大便利。于是我从论坛上下载了 IP4200 拆机教程，仔细地研究了起来。拆机教程虽然做得很详细，可是由于以前我没有拆过机子，对维修打印机一窍不通，拆了几次机子回装后不能正常工作，心里很苦闷。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回来就研究机子，打印机一拆一装需要很长时间，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第二天早上休息一下又匆匆上班去了。即便如此，两个星期下来基本了解了维修打印机的一些方法，如引废墨、清洗堵头的打印头等。禁止器搓纸轮是个易磨损件，打印数量一多，磨损的就无法禁止了。可是对更换禁止器搓纸轮试了许多次总是不行，回装后故障灯不停交替闪烁，提示禁止器错误。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房间，晚上老是开着灯，拆机子时经常有咔咔的响声，夜深人静时经常影响了家人孩子休息，孩子经常半夜三更大哭不停，时间一长家人也发牢骚，经常埋怨。那段时间心里真是很痛苦，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干这些事，怎么想为大法做点事这么难啊，好几次都想放弃，最后我仔细权衡了一下，还是应该干，这是大法的需要，正法的需要，必须做好。最后跟师父说，师父啊，这件事我一定要做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请您帮帮我吧。后来更换搓纸轮后，自己一试验，打印机正常工作了。那时心里对师父的感激油然而生，谢谢您，慈悲伟大的师父。从这件事情悟到，只要自己有这种为大法付出的想法，师父会帮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师父时时刻刻在自己身边。后来，我们地区的很多打印机维修维护的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身上，开始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将一批不能用的4200都修好了，给了许多资料点，发挥了很大作用。再后来，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维修打印机上，学法讲真相时间越来越少，每天还累得精疲力尽，有的同修也产生了依赖心，打印机有一点问题就打电话叫我去，甚至卡了纸也叫我去，整天忙得一头雾水，法也学不好，无法静心学法，心里很苦。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有一台一体机坏了，问我能不能修，我说这种机子没有修过，同修又说发到厂家很麻烦，能不能给他看看，看到同修渴望的眼神，我同意了。这台打印机是打印复印一体机， 特意买了六角扳手，费了好大力气才拆开。因为第一次维修，加上这种机子比普通打印机要复杂得多，修好后将废墨引出，重新安上机子试验，结果废墨泵卡死，于是又重新拆机维修安装试验，最后还是不行，于是又拆机，这样来回拆了四次才修好，花了十天时间。看看这么多时间用在修这么一台机子上，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心里对同修产生了埋怨心，心想怎么不能发到厂家让厂家维修呢，占我这么多时间。后来打印机故障也越来越多，矛盾也越来越多，经常一台机子刚修好，还没等休息过来，又有机子要维修引废墨。有的同修对电脑打印机也不知道日常维护爱护，往往好多人为故障，如卡纸硬拽，废墨流得到处是，造成编码盘污染，主板烧毁，纸张潮湿卡纸，长时间不打印喷头毒死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有时自己觉得难以静心学法，好多次都想不干了，不想再干维修打印机的事了。心里有时对这些电脑打印机等外星人文化很讨厌，觉得自己在做些将来留不下的事情，价值不大，不想再做技术这方面的事了。加上长时间用电脑维修机子，学法跟不上，电脑这种逻辑思维把自己搅和得心烦意乱。最后我对维修打印机很反感，跟几个同修说我不准备干技术工作了，准备一线讲真相。有的同修很不高兴，说我没有兑现自己的使命，有的说我走极端，有的说我必须要做，因为我有这方面的基础。我把同样想法说了多次，可是事情没有任何转变，坏的机子照样让我维修，旧的机子不断买来让我引废墨，那段时间真的感到很痛苦很累。后来我学习转法轮，上面说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是啊，开始我喜欢做维修打印机这事是个情，后来对维修不感兴趣甚至讨厌，还不是个情吗？而不是站在大法的角度斟酌应不应该做这件事。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是拉赞助、跑广告，为了媒体的资金所做的一切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威德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他是写文章，他是编辑，他是翻译，他在媒体上经常露面，或者是因为他工作特殊，他威德就大。所有参与这个媒体的大法弟子，无论你做哪一项是一样的。看了师父的讲法，明白了技术支持这件事情肯定是应该做的，只是要怎么安排好，怎么做得更好，是要好好考虑的。法理上明白了，自己心里也亮堂多了，决定以后安排好自己的修炼和配合好讲真相的项目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每天坚持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安排好三件事的关系。四，放下私心，将技术传遍各个资料点。师父一再告诉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自己掌握了这些技术，不能自己放在心里，不能像常人一样会一点东西搁在心里不告诉别人，应该让更多从事技术支持的同修掌握好，更好的为资料点服务，为救度众生服务。想着师父的话，我把最好的技术无条件的传给了许多同修。万能构思的安装系统没有下来之前，都是我自己用以前的方法安装系统。由于这几年串口硬盘的大量普及，以前的构思的版的安装系统光盘无法支持串口硬盘，老的一键备份恢复系统也无法使用，所以经常是按照传统的方法一步步安装系统。 为了让其他同修也能掌握安装系统，我从网上下载了各种软件，如杀毒软件、防火墙和各种应用软件，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做了一个详细的教程，给了很多同修。有的同修学得挺用心，几次就会了，有的同修就是嫌麻烦，教了一次又一次总是不能行。那时我感觉很郁闷。后来天地行论坛发布了万能克隆版安装系统，我便下载了下来，刻到光盘安装试验，觉得这个安装系统的办法还是不错。是继续用以前自己编的教程，还是用最新天地行发布的呢？诚然，用自己的教程简单，不用再重新教别人了。但是天地行论坛发布的万能 Ghost 版确实有独到之处，最后决定推广这个方法。我自己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万能 Ghost 版也有很多不足，如分区切换工具不好用，有时安装后无法进入系统，一键备份有时不好用，教程过于简单，许多同修都已经习惯于用 ZA 防火墙，特别是农村同修杀毒软件习惯用中文版的。为此，我将教程重新编排，尽量详细说明，增加了一张光盘，将 ZA 中文杀毒软件、虚拟盘软件、莲花代理软件，还有 U 盘安装系统制作方法和原文件一块加入，同时加入了如何解决分区切换工具不好用的弊端，这样万能克隆安装盘尽量做到更加完美了，连以前那个嫌麻烦的同修也觉得好用了。从这件事上我悟到，一旦别人有了一个好的办法，我们不是去批评他、反对他，而是默默地给予补充，更好地圆融它，从而显示出了更大的法力。结束语：通过这几年在资料点的技术支持中的修炼，深深体悟到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只有学好法，正念才会强，在技术支持和协调中力量才会大。遇到问题时要先修自己，不能埋怨同修，在纯净心态下才能做好这一切。往往心态纯正，对于复杂的故障或技术难题能迎刃而解。出现问题时，都是自己学法修炼的不精进，信师信法不够，执迷于常人的技能，或者自己有不满的情绪等造成的。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学好法，放弃执着，心性提高上来，在纯净的心态下，才能做好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任。再一次拜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